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不太清楚你今天晚上为什么在这里，当然每一个人出现在这地方都有原因了，可能因为你认识的好朋友，或者你学校的一个好室友告诉你说今天晚上不妨你过来这边听听看，有一个口音有点怪怪的人，你就来听听看吧，可能有一些东西对你会有帮助。我想每一个人踏进礼拜堂都有他的原因，无论你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或者什么动力把你推到这里来，我确认一件事情，我确认一件事，就是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所以今天你在这个地方。我也相信在今天晚上你在这地方，你有机会去思考一些跟你切身关系的事情。我们世界有很多的事是你和我都没有办法想得透看得清的事，这一个多月来全球有极大的变化，有谁会想到埃及30多年来铁腕的政治手段可以在透过 Facebook 开始引浪一种的运动，然后呢推翻了穆巴拉的政权，没有人想过这件事情，那竟然在你和我的眼前发生。这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这一个多月来谁会想到在日本会发生 8.9 或者说9级的大地震，然后一下子来了极大的摧毁性的海啸，到今天为止仍然日本在承受这一个天灾的这种的严重的打击，同时要面对人祸。什么人祸呢？核子反应炉的问题。现在一讲日本就开始讲辐射，经过日本就看看到底没有隔离不要带回来这一个北卡洛杉矶。我听说我在洛杉矶住了前后20年，我听说洛杉矶好多人现在很紧张那么很多的这一些科学家说何必想这么多呢，4000多里吹不到啦。但是人心惶惶，昨天缅甸发生了将近7级的大地震。我们人生当中其实面对许多许多你和我没有办法可以理解的事情，可能是天灾，也可能是人祸，或者我们把这个把它更缩短一点来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吧。因为无论世界的事多大，最终呢你还是在这地方生活，对不对？无论世界多有重要的新闻，新闻你听了以后，你知道了以后，你仍然继续读你的书，你继续做你的事，你继续过你的生活。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今天对你的人生来说，你是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每一个人在现实的人生当中都有冲击，都有困难，你恐怕要站在那边一直摇来摇去因为通常我不会站在一个地方辛苦你了，这也是人生的困惑，可能身兼重任说要去拍没有想到这个怪怪口音的人也走来走去一直拍不到他每一个人面对你现今的人生当中，你多多少少会处在一种所谓的不知怎么样往前走的感觉，突然发生一些事情不在你的控制之内的， 突然一些事情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使你突然感觉掉入一个深渊里头，突然间在人事上面产生了一些的波动，让你心中感觉到好像非常的很难去承担，或者呢，在你家庭当中有一个成员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你感觉到怎么办，或者医生的一通电话告诉你说发现你的肿瘤。人生有好多一些所谓的困境，使你感觉你来到一个走不出的地方，使你好像喘不过气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困难，外表看起来其实我们都不错了，今天晚上你来这地方我看下去，你们穿的都很好看啊，你们的脸上的表情也不差啊，很多都是灿烂的笑容，可能刚才那一餐吃的还不错嘛，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一些啊可爱的人群啊跟你们谈话等等，我们的感受都不错了。外面表面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但夜阑人静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那莫名的孤单。有一些人白天的时候他需要面对他所谓的生活的圈子，他工作的群体，他生活的所接触的人，所以呢就必须要有某一种的形象，但是那个形象也只维持在那一种的场合里面，但是一离开了那一个场合，在夜晚的时候，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很可能他的眼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看见。有些人在人面前谈笑风生，甚至可以讲许多的幽默的笑话博取人对他的好感，但是当他回到自己居住的场合，居住的地方，他突然感觉周遭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了解他内心挣扎的人，他笑不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处境，其实外在和内在有很大的差距。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困境。外在看起来你可能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是内心的深处可能你失掉最重要的东西。我知道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了不起，因为他所拥有的是今天我们许多的人梦寐以求，我们许多人漂洋过海来到北卡，来到美国，来寻求我们的美国梦，来寻求我们的所谓的人生的新的世界，去追求人生当中希望拥有的东西。我知道这个男人他什么我们今天所盼望得到他都有了，名誉、地位、金钱、物质的拥有他都有了。这个人的背景算是了不起的，在他所处的国家里面呢，他有一个非常让人羡慕，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那个时代不一定羡慕了，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哇，这一个职分非常好，他等于今天可以说是我们的税务局的局长，哦，这个衔头很大啊，他统管下面所有的税务员，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钱。他为什么有钱呢？因为那个时代呢，做这个行的人一定发达的。当然今天呢，假如你是在 IRS 的话，你不一定发达了啊，不过呢在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他那个做这个所谓税务员的话，他赚很多的钱。那当时的背景，他处的那个时代是罗马时代，罗马时代当时在想说要怎么样来收犹太人的税，那他们想了一个相当厉害的方法，他罗马人不收犹太人的税，他去找犹太人去收犹太人的税，所以他就用这种所谓的放标的方式。好，我们这边这一个城市，好，我们现在呢，今年我们要收多少的税，请犹太人去投标， 那你拿到那个标以后呢，然后你根据这个标的话呢，你去征收犹太人的税。那在征收犹太人税以外呢，你可以再加其他的都没关系，那是你的了。他们当时要还的比如说生命税，男人14岁到65岁每一年要交生命税，你只要有一口气都要还钱。所以美国已经算不错了，罗马时代要还生命税，女人的话12岁就要开始还税了，女人12岁要还，还到65岁，男人要从14岁还到65岁，还有生命税，当然他也有土地税啊，他还有这个所谓的其他的这个消费税啊，所得税他都有。所以呢，这一些的犹太人的税务官的话，他要照着这个所谓罗马的政府的要求去收税，然后呢他就给这些收税的犹太人给他们自由的权利，他可以征收越多的税越好，都可以让他自由。所以因此呢，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税务官呢就很贪呢。好了，收了比如说一个犹太人的话，一年跟他收，用今天的钱角度来看，收400块美金。这400块收到以后呢还不够，他说呢你们要另外缴200块美金。那这200块美金当中呢还要再继续再加，所以加到来可能呢一个人他全部收的是800。400交给罗马政府 ,400 呢进口袋。所以因此呢，所谓的这种税务官啊，在当时的背景是对犹太人是非常的不利。因此在他们的眼光当中，这一些的所谓的税务官是令人讨厌。犹太人把这一些税务官看成是卖国贼。你打着招牌，打着政府的招牌来剥削我们老百姓。所以因此呢，一般的百姓对税务官的人非常的厌恶。那这个男人呢，他非常有钱，他真的有钱，他赚了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他有地位了，他有名誉了，不过呢他内心也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也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讨厌他。从表面上来看，我们通常以为说，当一个人拥有物质，拥有金钱，拥有地位，拥有权势的时候应该不错了啊，对不对啊？我想今天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当中，有这些东西感觉上应该差不多了吧啊，我们盼望都能够有一种的成就感啊。这个人其实什么都有了，但是他一点都不快乐，他好像被推到一个角落，他处在他人生的困境当中，他要走走不出来，其实他也很厌恶自己，他也知道他所做的东西不好不对，他走不出来，他走不出他自己人生的困境。没有错，他有钱有地位，他有所谓的物质，他拥有很多的一般上人没有的，但是他走不出他的困境。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后来整个人翻转过来，这个人怎么在他的困境当中走出另外一条新的路呢？我想着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的。我要跟大家来想这一个人，从这一个人怎么样走出他人生的困境，我怕今天晚上你也能够跟他一样。你的困境跟他不一定一样，但是你有你人生的困境，你有你生命当中的挣扎，你有人生当中的诱惑，你有人生当中的低谷，你有你人生当中的挫折，你有你人生当中的痛苦，怎么走出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一同从这一个人的身上来看来学。我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撒该。我要读一段的经文给你听，我要从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析他怎么走出人生的困境，你也可以走出你人生的困境。路加福音第19章第一节开始，我念给大家听。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 他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因为人多，他又身材矮小，就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晚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纷纷地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耶稣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的发展，这是真实的事情，这的的确确发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耶稣碰见的这一个人撒该，在罗马的历史的记录里面是有这个人的存在。那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人被世界所排挤的，被他自己的所谓的民族所排斥的，在当时人的眼中一个税吏长，他的职业就如同一个妓女，没有人看得起，给这一行根本是出卖国家。这一个税吏心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挣扎痛苦，他怎么走出他人生的困境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他听见了耶稣，他要看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走出你人生的困境，第一件事，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排除万难，千万的万，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描述一个很重要的状况，这个人名叫撒该，他听见了。这个听见的本身不是单单一种的头脑的知识，这听见里面包含了他的的确确内心中有极大的一种的认同，不是听见，而且是认同。他听见什么呢？他听见耶稣这一个人的名字，不然听见耶稣这个名字，也曾经在听的当中呢，有关于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做了很多事情，使到很多当时的人的生命翻转过来。耶稣做了很多事，在当时的社会，妓女相信的耶稣，妓女跟随耶稣了，妓女跟随相信了耶稣，瞎子没有前途的被耶稣医好了，眼睛看见了，哑巴的不会讲话的耶稣使他们讲话了，聋了耶稣使他们看见了，死人的耶稣使他们复活了。耶稣做了很多的事，讲了很多的话，使很多人的生命翻转过来。有很多人在捷径当中，在绝望当中，在痛苦当中，在失败当中，在挫折当中，因为耶稣的缘故，整个生命翻转过来。当撒该听见这些事的时候，他里面认同这事情，他相信耶稣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当他听见耶稣要来到他的家乡耶利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他就把握这个机会，他把握这机会要来看耶稣。那这个圣经所说他要看耶稣，不是他要来看而已，不是用眼睛来看，他乃是希望能够跟耶稣有一种的接触。那个看是一种的渴慕，有一个接触，这个接触会带来一些的转变。什么转变他不知道，不过他相信
既然他听见了这位耶稣，当他跟他接触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的带来的转变。所以他这个看的是一种有目的的寻求，所以他就来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来了，但是人群很多，因为耶稣每到的地方，很多人需要来听他，要看他，不只是撒该，还有很多的人群也来了。那因为撒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大家讨厌他，听得懂吗？讨厌他，所以讨厌他是什么？一定排挤他嘛，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比较难挤进人群当中，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他。你看那个人来了，来了，故意顶了，不要给他看了，对不对？第二呢，圣经说呢，他是矮子，多矮的话，圣经没说，不肯定很矮，啊，肯定没有我高，肯定没有我高，一定矮。于是你说他是一个矮子，矮子又被人家排挤，你说你能看到什么？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呢，撒该呢就想办法怎么挤都挤不进去，因为别人不让他挤。好，就他挤了一个位置的话呢，前面呢全部能把他顶住他的视线了，因为他太矮了，看不见了。通常在这个情况当中，你想想看，这个人毕竟算是有脸有面的人哦，虽然别人讨厌他，他毕竟是一个税吏官哦。等于今天一个整个，比如说北卡州的整个税务局的局长啊，这个人算是有脸有头啊，这个叫做东南亚的华文，你听得懂啊？这个人就是他有身份有官阶的。所以毕竟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啊，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吗？刚才我读的你听到吗？他做两件事情难以相信。第一件事他做什么呢？他跑啊。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形象，对不对啊？在我们中国那一个所谓早期，这不是现在了啊，现在大家都跑了，赶地铁啦，赶汽车啦，赶什么啦，我们那个时代呢，跑路呢就不可以跑，跑是不雅的。做官哪里有跑的？哼，要非常有那一个庄严的货啊！啊，皇帝走路都要有板有眼啊，对不对？有样子的啊，做官的人也是有样子，你怎么可以走？啊，你不可以跑了，跑这个真的是太过时态了，没有礼貌啊！犹太人也是如此。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你做官你不跑的。你想想看，他这个做官的人仅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跑啊，真丢脸。你听得懂那意思吗？另外呢，再想想看呢，他是很矮啊，矮再加一点胖啊，跑起来的话太滑稽了吧。跑也有跑的样子，对不对？要有运动员的样子，那跑起来才好看嘛。那个矮矮的，有一点体能稍微胖一点的跑起来，那给太多人看，太滑稽了。他不能跑哦。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他到了一棵桑树，桑树通常不太高，最高大概这么高诶，不是很高。不过桑树的这一个枝可以支撑一个男人的体重，所以他不高，但是他竟然呢爬上桑树。你用一点想象力哈，用点想象力，他做官了。OK， 他人又矮啊。什么叫矮呢？就表明他手短脚短，爬树很难哦。你没有一点想象力，对不对啊？我是这样看圣经了，你会爬树容易啊，你试试爬看，爬树不容易呢。就算是算术不是很高的话也不容易，再加上他是手短腿短的话，要他的老命。一方面又难看又失态，一方面呢费了一大劲的气力，他终于爬上去了。他为什么这样做？我称他叫做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因为在他内心的深处，他坚决的相信一件事，我的所有的问题今天要跟这个人碰面，就应该有答案。撒该我刚才说过是一个有挣扎的人，他是一个有挣扎的人，他虽然拥有了许多人没有的，但是他内心当中他有很多的愧疚，他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罪恶感，他内心当中有很多的不平衡，他有很多的挣扎。 我相信撒该在某一个程度，他也讨厌他自己。当一个人做一些好像身不由己的东西的时候，当一个人为着生活的一个现实的东西放下一些尊严的时候，你以为他喜欢吗？我相信他不喜欢。撒该其实他恨自己，他讨厌他自己，但是他走不出来啊。所以当他听见耶稣的事，当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当他听见耶稣所说的话，他相信这个耶稣是我走出人生困境的一个好机会，我要把握这眼前的机会，他就排除患难。没有错，他做官，没有错，他不应该跑，没有错，他不应该爬上栓树，但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把握这个机会，他相信这机会带来他生命的改变。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是如此，你要走出你人生的困境，你恐怕也要做好像撒该所做的。今天晚上你来这地方，可能你旁边还有很多人说，哈，你去礼拜堂啊，你有没有弄错啊，我们这些都是唯物思想的，我们怎么搞唯心的呢？哎，这你们搞错啊，你去礼拜堂啊，哎呀，我们是想信可学了，那就相信这一些啊宗教啊。啊，我不知道用什么口音了，不知道。我们国内来的有不同的标准的北京的口腔，那我也讲不出那个北京的口腔。那我到了大连，大连有大连的声音，到上海有上海的口音。总而言之呢，你这一次来，很可能你已经听了一些话，那些话可能已经对你产生了某一些的影响。你可能有很多的挣扎，来不来啊？要不要跟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啊？听说今天晚上他们在礼拜堂里面不要搞什么活动，不有吃饭就对了啊。然后来吃饭，然后我们大家来听听一些东西啊。有人告诉你说，哎呀，那个地方去什么呢？哎呀，我们这些有科学的人就不需要那个东西了。你可能心里有挣扎，那你可能曾经听过某一些人说。我去过礼拜堂啊，那些地方呢都是那些啊没有事情做的人才去的啊，没有事情或者没有什么成就感的去那些地方的，很多失败的啦，很多那些所谓啊婚姻破裂的啦啊，那些有问题的人才去那地方，所以在教里面都是有问题的人。而我呢，我没有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呢，你可能今天在做一个决定、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可能一些挣扎。可能一些人告诉你，可能你听见一些东西，但是我挑战你，走出你人生的困境，你要排除这些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我相信一件事情，你今天来这个地方，你今天坐在这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绝对不是偶然。我盼望你好像圣经所讲的这一位撒该一样，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既然来了就放下一切，好好的去琢磨，好好的思想上帝的话，耶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刚才说过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困境，都有挣扎，都有挫折，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伤口。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伤，也可能现在你还在伤痛当中，从人来的，从社会来的，从家庭来的，从朋友来的，从同事来的，从同学来的，从社会来的，从国家来的，从历史来的，这些都使你和我受伤累累。在这一些我们所谓的困境当中，你怎么走出来？ 其中一个撒该给我们看见，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今天你来到这地方，这是一个机会，我盼望你能够珍惜。那这个撒该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学习的功课，怎么样走出人生的困境呢？不单要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第二，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他急忙地爬上了栓树以后，耶稣来了。圣经说耶稣到了那里往上一看，这个是很戏剧化的，你知道吗？他爬到上树还要看耶稣，他没有想到耶稣会看他，你明白吗？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对他来讲的话，他只想看耶稣，他没有想到耶稣会抬头看他。还好他没有从树上掉下来，他吓到了。耶稣抬起头来看他，因为耶稣老早知道他会在哪里。耶稣抬起头来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圣经说呢，撒该就急急忙忙的下来。那这也一定有点想象力哈，怎么能够急忙下来呢？你说了怎么急忙下来，我看卡通片，你看卡通片吗？可能就哇就刷下来了，可能是急忙的下来。为什么急忙的下来？表明他心非常的迫切，很迫切他下来。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经讲的这句话，我想我们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啊。圣经说他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这句话其实很深的。接待这个字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接待。犹太人的背景，这一个字假如出现的话，接待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你放下一切，让这一个人进入你的家，来成为你家中的贵宾。或者讲一句更加霸道的话，你让这个人住在你的家，来做你家里面的主人。接待这个字，这是很了不起的字。同一个字，后来圣经有讲到的，就是凡接待耶稣的，上帝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你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啊。什么叫接待？接待就是你放下你自己的主权。接待的意思就是说，你承认这一个你接待的这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你想想看哦，撒该这一个官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也知道自己不好，他也不觉得耶稣会竟然对他说，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哦，怎么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当耶稣这样一说出来的时候，这个撒该内心当中起了一个极大的震撼。我是谁呀？这一位伟大的，大家所尊崇的，这一位伟大的教师，他竟然说他要到我家去，太意外了。圣经说他就接待，他放下他自己，他的主权呢、啊、放下。你怎么叫他放下主权呢？你假如注意看的话，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这一句话呢，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吗？不要讲他那个时候，就算我们今天这个时候，也没有几个人做得到。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把你财产的不要一半呢、啊，十分之一分给穷人好不好？我看你也能做得到。 所以他这句话了不起哦，而且他不说给自己听哦，他也不能是说给耶稣听哦，他是说给当时所有在场的人。你可以用一点想象力吗？耶稣出现的时候，一大堆的人潮跟着耶稣走，然后耶稣突然停下来，所有人都停下来，耶稣往上一看，撒开下来，结果他到你家里说，哇，再马上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不对？因为圣经说众人就怎么样呢，异异的纷纷的讨论说，哎呀，这个罪人啊，耶稣怎么去到他的家，所以大家都跟着去看，你明白吗？所以一大堆的人潮就跟着撒该跟耶稣去到撒该的家。所以撒该这一些话不是讲给他听，不单单讲给耶稣听，他讲这些话是当时所有的人潮还围着他的家旁边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撒该在众人面前说，他对耶稣说，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其实这是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但是更了不起是什么呢？这一个人本来是视财如命，听得懂吗？假如他本来是什么慈善家啦，本来是一个心胸很宽大的啦，常常是做一些善事的，那这个呢，把一半的财产拿出来，这可能还可以明白。哎，这一个人以前是怎么样呢？以前是把钱看为命，去挖别人钱，去敲诈啊，去骗啊，去拐啊，什么都做，把别人的钱拿来。你的是我的，你们的还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他们的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所以在他眼中看的所有都是他的，所以呢，他视财如命的一个人。当他说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若是他生命里面没有什么改变触动的话，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若敲诈谁，这个若不是指他没有敲诈，他说我现在太多了，我敲诈的人太多了，不过我要找出来我敲诈了谁，每一个我敲诈的不能按照当时的法律，当时的法律的要求是你敲诈了你赔几倍？两倍。他说几倍？四倍。你可以想象撒该多富有啊，他坑人的钱坑的太多了，但是他竟然说我一半的财产拿出来分给穷人，然后我敲诈了谁，四倍赔偿。我不太清楚你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他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其实请你思想一个更深的问题，这边所谈的不是撒该的财产有多少，不是，撒该所说的这一些话的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字，己。己。以前撒该抓什么？你说他抓钱没错，但他为什么抓钱抓得这么紧？为了什么？为了己。所以他的己是永远放不下的，因为他的己放不下，他就没有办法走出他的困境。他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己的问题。若是要走出你人生的困境，你要勇敢果断交出你生命的主权。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常常不放下自己，我们常说了很多的大道理，但是其实我们最放不下的就是一个字，己字。但是我们中国人了不起，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太厉害了，我们中国人看一些问题看得非常的透彻。我们中国的一句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了，人不为己。下面四个字说什么？这不是我说的，是我们老祖宗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为自己有什么错啊？没错啊，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和我都知道一个事情，当你和我为己的时候呢，你的人生就开始出现了困境，你人生出现了挣扎，因为所有的问题最终跟己有密切的关系。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痛苦啊？你为什么失望啊？没有错，有事情发生，有事情发生，有事情发生，可能是人事的变动啊，最近跟你要谢谢啊，最近跟你在一起的那位男同事啊，男朋友啦啊，或者你的恋人啦啊，最近他不睬你了，心很痛，因为失恋的滋味啊，最好不要啊，失恋的滋味呢是很难去形容的，因为咖啡喝起来已经不苦了，酒喝起来也不苦了。你听得懂我那个意思吗？失恋是很不好的，那个感受的滋味没有办法形容的，里面痛了一个程度的，没有办法。哎呀，或者是你的亲人离开世界，没有办法，这很难去形容。不，你假如注意看每一种给你的痛，给你的苦，给你的压力，最终其实都是因为那个己字，我们仍然还抓得很稳。这一阵子股票还不错哈，今天已经12000多点了，哇，这个其实是不错了。最近看起来都是绿色的，不是红色的。假如你对股票有点兴趣的话，当然最近这2-3个礼拜呢算是平稳。本来以为想说，哇，日本的那个天灾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可能会掉，哎，没有。他不但没有掉，慢慢上了12000多点，12000靠近12100多点，对不对？这个道琼斯工商指数大概是12100多点，哇！现在所以你有股票的话，稍微稳一下。你买 Apple 的股票吗？不买哈。Apple 最近有一点点稍微紧张一点，早一段时间的话，大概每一股差不多356块钱，这个礼拜呢掉了330多块钱，掉了20几块钱。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不知道啊？哎，奇怪，这牧师讲股票，你们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在变动，可能股票改变了，你可能买了一个本来看起来是很有看头的股票，没有想到这几个掉得很惨。你心里怎么样？很痛。为什么痛？钱的问题。真的是钱的问题吗？你再想深一点，不是钱的问题，是己的问题。是己的问题。最深的问题是己的问题。撒该为什么能说我把我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敲诈谁我就还他4倍？因为他已经放下了自己的主权。所有你困境当中的问题的有关的核心是己。很多人走不出困境，或者很多人踏不出来，他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他走不出来，为什么？那个己放不下。撒该给你给我第二个重要的功课，走出人生的困境，就要勇敢果断地交出生命的主权。所以他对耶稣讲的这一番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其实人生也不过如此，你透视着人生以后，你会发觉到常常抓住的东西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历史当中出现这个伟人，我相信你知道这个人。年纪轻轻就统治了当时的世界，我33岁就离开了。亚历山大大帝，听过哈？ Alexander the Great， 好了不起，征服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他只要去到哪里的话，一定打胜仗。那这个人也非常有智慧，他对人生有非常深的透视。相信你听过他的故事吧？在他离世之前告诉他的部下，我死的那一天为我预备一个棺材，这个棺材的两边挖2个洞， 然后把我的身体放在这个棺材里面，把我两只手往那两个洞伸出去，然后呢游行我的城市。我亚历山大大帝要让我所有统管的百姓知道一件事情，我亚历山大大帝双手空空的来，我也要双手空空的离开。我借这个了不起，这是一个对人生的一种的透视，但这个透视还可惜。为什么？你不知道抓什么，你还是要抓东西嘛。是啊，空空的来，空空的走，那你是怎么样呢？是全部都空了。那人生到底呢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可惜啊，亚历山大没有抓到耶稣，可惜。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放不下自己。撒该不一样啊，撒该在这个地方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交出生命的主权。他等于对耶稣说，主耶稣，从今天开始我就把我生活的主权交给你，我不再抓别的东西，不是他们不重要，乃是你更重要。有了你，那一些才有意义，没有你，那一些就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撒该基本上做了一个重要的生命主权的移交，走出人生的困境。你不能要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第二，你要勇敢果断交出你生命的主权。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但是最后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些站在旁边的人，他们说，耶稣竟然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不客气的字，罪人。耶稣这一个伟大的、道德高超的这一个出众的教师、拉比、老师，怎么会到罪人的家里去？所以在这些人眼光当中呢，撒该是罪人。但是当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当撒该对着耶稣说，主啊，请看，我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十倍。从另外的角度，他给我们第三个重要的功课，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啊，这个难了。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撒该不是偷偷悄悄的跑到耶稣，耶稣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一下，我不好，我不好，我把我的财产分一半给穷人。你听懂我意思吗？撒该不是偷偷的悄悄的把耶稣塞到角落的旁边，没有让人家知道，他等于是在做一个宣告，没有错，你们看的都对，我就是一个罪人。过去其实撒该已经有这个内心的感受，但是他不懂怎么走出来。当他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你知道撒该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Zacchaeus， 英文 Zacchaeus， Zacchaeus 撒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公正、公义、圣洁，是他爸爸妈妈给他的名字。哎，你听清楚，犹太人起名字有原因的。当他的父母亲给撒该起撒该的时候，就说盼望以后这个孩子呢，为人端庄、端正，做事公正、公平、公义，充满着圣洁。你听懂的意思吗？但是他不是啊，他就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他就是敲诈别人、坑别人的钱，可能甚至我相信有人因为他敲诈的缘故，可能家破人亡，可能有人死在他的鲜血的双手当中，所以撒该是心里面不好过的。 所以我相信撒该有很多没有好睡的夜晚，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走出来，因为他从来不公开承认我是个罪人，没有，他知道别人在讲他，啊，从来不承认。这个时候不一样，而且站在众人面前，大家都知道他是撒该，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是罪人。撒该说：“没错，你们讲的都对，我就是你们所说的罪人。”撒该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我觉得这是最难做的。一个人要走出人生的困境，这是一个最难做的事情。承认我自己这个人有问题，承认我有软弱，承认我有过失。我看起来都这么好啊，我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啊，哎呀，我读书读得很好啊，我做事做得很好啊，我很负责任啊，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然，这是我们许多时候人看自己的角度。撒该其实明白，不单是因为他的工作而已，撒该也知道他自己本身内心的深处，其实也充满着许多人所看不见、不为人知的丑陋和黑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常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去看我们自己的为人，然后我们觉得哎呀还不错，还可以了。就好像一个英国的一个公爵，一个 Duke， 这边就有一个 Duke University， 对不对？公爵，英国的叫公爵 Duke。早期的英国历史有着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公爵，这些很出名的有钱的财主啊，那么得了这一个这个国王的一个封啊，这个赐封等等，哇，他们所以呢很有，他们有很大片的土地等等，他们有兵士等等。有一天，这个公爵呢，在这个树林里面呢，去这个打猎，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公爵傻眼了。他发现在那一片树林当中有十几棵的树竟然都有红星箭射在红星上面，他非常惊讶，他看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哪一个神箭手能够有这么样的功力，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把他裸然成为我的手下。他马上叫他的其他的随员马上去追踪，到底谁在树林里面竟然能够射出如此的箭法，拼命去追啊追啊，哎，最后呢，发现到了，追上了一个13岁的小男孩，背着弓和箭，就马上把这个小男孩找出来。这个公爵非常的惊讶，他说：“小男孩，小男孩，不要告诉我，树林的那一些十几棵树都是你射的箭。”小男孩抬头了。没错，就是我射的。哇，不可能吧？他就说：“真的是你射的。假如真的是你射的话，我一定要把你收成我的部下的总这个射箭头，让你来教我所有其他的兵士。”所以他再问了一次：“你肯定真的是你射的箭吗？”他说：“真的是我射的。”哦，太感动了，这个公爵说：“好吧，我就收纳你成为我的整个部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练，来教我的手下射箭。”然后呢，在走之前呢，他就问这小孩，他说：“告诉我，你用怎么样的方法能够射得这么准？”他说：“很简单啊，我先射了一箭，我跑上前去换一个红星圆圈，我来射了一箭，我再换一个红星的圆圈，所以呢，我射了十几箭，每一箭呢都是中红星。”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们人生当中做很多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世界，我们有我们自己去画的一套的标准，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看。人在上帝的面前最好的 圣经说也不过是一堆破烂的衣服。圣经有一句话这么样讲，很直接，圣经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你知道什么叫亏欠上帝的荣耀吗？他先说犯罪。什么叫犯罪呢？犯罪原来的意思就是，当你射的时候，你射不中箭靶，你射不见红心，你射出去的，它歪了，歪了，歪了，它射到地方来，它不在红心这一边，这一个行动啊，射箭射到旁边去，没有打中红心的话，圣经所用的犯罪就是这个字眼，有意思吗？刚才那小孩说：“有啊，都是我射的。”射了坏一个，射了坏一个。其实说穿了，我们人本身许多许多的问题最后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不是人去画的，那是上帝所设定的标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挣扎、难处、困难等等，就是因为这个最根本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不好听，一讲到这个的话，哦，来礼拜了，你看呢，都知道他就要讲这东西的。其实坦白说，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这个字不好听，罪不好听，但是罪这一个字本身却是事实，无论你怎么去看它，它的确存在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为我们的中国感到骄傲，中国的经济的起飞，我想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使许多西方的国家大掉眼镜。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可以感到骄傲，在整个经济的起飞的过程当中。但是你跟我不得不同时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中国的经济的起飞并没有使我们的道德好到哪里去。恐怕今天我们中国的道德比过去更糟糕，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是根的问题。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只是没有机会让他发挥。当机会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人的本性是要有机会给他发挥的。学问好不好？好。哪里不好？学问改变我们，提高我们的品质等等，好不好？好。但是我告诉你，他有另外一个可能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讲故事给你听，你就明白。我是乡下长大的，我在马来西亚一个乡下长大。啊，我讲这故事啊，只是一个故事啊，不是讲我啊，我是做一个比方来这样讲啊。比如说我在一个乡下长的，我正在乡下长的，我现在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所以我希望你会分辨之间真假哈，我现在讲一个说说故事，做一个比方给你看。我这个乡下长大哈，比如说啊，我乡下长得没有什么学问嘛，这个很粗鲁啊，啊，对人呢讲话很大声啊，看人家不满的话就开始讲话了啊。那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呢得罪了我，我很生气哦，我气到一直发抖。后来呢，我真的忍不下去了，我就冲回我的家里面。我们马来西亚有一种的刀叫做巴浪刀啊，就是那一种的特别的刀啊。他们去砍草用的一种刀，但是也可以砍人的。我很生气，我冲回家把那个巴浪刀拿起来，我去追他，我要砍他，因为我很生气啊，我要泄我的这个整个的我内心的这个气氛，要用一刀砍下去。不过他跑得很快，他终于跑掉了。有一天我有机会出国念书，哦，我来美国喝洋水，不是喝茶，喝洋水，哇，我喝了很多洋水，哦，后来呢，啊，四方帽带过了，八方帽也带过了，哎呀，硕士博士都拿完了， 哦，我就真的是这个光宗耀祖啊！哎呀，勇返家乡啊！哦，回到家里面，大家打鞭炮欢迎我回来。哇、哦，我这个人不错了。在那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得罪我，在众人面前得罪我。请问你，我会不会冲回家里面去，再把布兰道拿去追他？你说会不会啊？会不会？当然不会嘛，哪里这么样没有水平呢？什么叫水平？什么叫学问？第二天早上那个人死得不明不白，没有人知道。同意吗？他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不过他死掉了。我有什么改变？我没有改变。但是学问把我的丑陋爆出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当然它提升我的一些为人，我讲话很温柔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啊，这些都掌握了。但是我里面呢有没有改？没有，没有，反而有机会的话更丑了，更丑了。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是里面。撒该的问题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当这个时候他跟耶稣见面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我真正的问题是我这个人，我生命当中离开了上帝，我得罪了上帝，我要先把这个关系把它弄好，我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不单只是我只在人面前是罪人，我在上帝面前我是罪人。所以罪这个东西无论重不重听，它是一个事实，只看你怎么去解释它。其实圣经另外一个讲的方式又有意思，圣经说呢，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假如你说今天我把罪这个名字拿掉，我们不讲罪，好，那不讲罪，我们讲死好不好？哦，你说，哎呀，中国人讲死更糟糕了，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畏忌嘛，对，有忌讳，对不对？啊，我们有这种所谓的禁忌啦，不可以讲，不可以讲，这我们中国人的讲法啦。我们中国人也真的很厉害，真的了不起，这个应该要叫太平间。那为什么叫太平间？就是要停私房嘛，不停私房难听。什么叫停私房？不可以啊，叫太平间啊。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这个衣服呢，要叫寿衣，做寿的寿衣啊，那个叫做什么木啊？棺材叫棺材不好听，叫什么？叫寿木啊？啊，有很多很优雅的方式来去讲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就是死是不能讲。但是问题是你讲不讲他还是在嘛。你去参加过安息礼拜吗？有去过吗？没有去过啊。安息礼拜或者是出殡啦，参加过出殡吗？出殡啊，有没有去过？不可以讲，不可以讲，不可以讲。有时候我站在旁边，我说不可以讲，那你在这边做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讲不讲不重要，重要是他在啊，死在啊，死亡存在啊。你不讲那个字的话，不表明他不存在啊，他仍然在啊。那为什么有死？你圣经讲过嘛？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都怕死，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哦，你说我不害，陈牧师，我不怕死的。哎呀，当年什么啊，开什么飞机啊，哇，什么什么什么，哇，没有问题的。当然了，那一种特殊状况啊，为着国家的理想啊，为着个人的一些的理想的话呢，去做一些的事情，那个的不算，那个不怕死，当然不怕死嘛。但是把那全部拿掉的话呢，是另当而论的。打另外一个比方吧。突然间在我这前面，就在前面这边嘛，有一条非常大的一只眼镜蛇王 King Cobra， 哦，抬头升起来一看我，我马上吓到，他也吓到，我们就四目含情脉脉的相看，我不敢动，他也不动，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舌头一直伸，一直伸出来，我看着他，我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因为普通常识告诉我，千万动不了，你动，他也动。好了，我就不动了。那我为什么怕动呢？因为我怕动的时候呢，他会扑上来，他会咬我。想一想，我也不是怕这个，我是怕他扑上来的时候咬我一口呢，那两个门牙呢，把那个毒放在我的血液里面。其实我想一想，也不是怕这个东西，我是怕他的两个门牙的血液进到我的肚，把进到我的血液里面的时候，在我血液循环的时候，突然间我就开始看见有星星、月亮出现，然后呢，我的脸是就开始好像打扮一样，一下红的，一下青的，一下黑的。其实我想一想，也不是怕那个，我是怕呢，等到我的脸色开始有不同的颜色出现，我的呼吸急促的时候呢，我突然间会心脏停止跳动。然后呢，就在众人的眼前，我就趴下去了。我在想，我真的怕他吗？不是，我不是怕那一只手，我是怕死，因为那一只蛇会把死带给我，所以我怕。反过来说，有一只蚂蚁出现在我前面，你说我看什么？哎呀，蚂蚁呀！哎呀，这叫神经病嘛！你一只手指说，就碾死了吧？为什么？因为蚂蚁不会把死亡带给我，我不怕死，因为蚂蚁不会给我死。这种的经历其实告诉我们，圣经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标准我们合格，可能在人的眼光中我们不错了，我们的所谓的修身养性做的功夫做的不错了啊，我们的一些的道德标准也做的不错了，我们的这些的话语呢也用的很贴切了，我们的态度呢也让人家感觉的很不错了，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为人知，不为人看见的这一些，其实上帝都知道。撒该明白他自己，他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走出困境的决定。他怎么样？他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你来，我相信，我在说，我相信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要把你这最根本的困境把它扭转过来。历史告诉我们，不但圣经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这一位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的耶稣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不但来，而且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因为他看见我们人的困境，人没有办法走出来，除非那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但是罪的问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决，我们人其实想尽办法去解决，我们人用很多的方法，我们苦行，我们修身，我们养性，我们做善事，我们筑桥，我们烧钱，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罪的问题处理掉。但今天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包括我们中国人，没有。我刚才说过，我们中国富了，发了，大了，但是我们的领导人都承认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解决罪的问题，没有，没有， 只有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来乃是要拯救罪人。耶稣说他来就是要拯救罪人，只有耶稣讲过，他要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也是历史的一个事实。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为什么他这样做？我只有一个答案，因为耶稣知道你，他知道你的处境，因为耶稣爱你，他把他自己为你舍，只希望你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耶稣爱你，我相信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一列的火车向前还是以相当高速往前走，不同的车厢里面有好多的乘客，已经是半夜了，大部分的乘客都睡着了，少部分人可能还在看书，大家都在睡。火车向前走，火车的驾驶员很小心，因为呢狂风暴雨，更小心的看前面，火车头的大光往前照，照差不多整百尺，往前照，很小心看，很小心看，很小心看。再过不久，这个驾驶员知道要到了下一站，下一个目的地，他也知道他对这个地形很熟悉，他说再过一段两里多就要绕过一个山，绕过一个山，经过一座桥，就到下一个城，他非常熟悉，所以他预备好，风刮得大，雨下得大，突然间这个驾驶员在火车头的大光照的没有完全照到的地方，稍微远一点的光线稍微触摸的一些地方，他感觉他看到东西，他在稍微眯眯眼睁一睁看，他发觉的确是人，而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是大人，大概是一个少年人，再看清楚的话，只是我们讲这是分秒之间的这个 fraction of second， 他突然看见呢，的确是一个少年人站在火车的轨道上，他马上拉这个汽笛了，意思告诉前面人，无论来者是谁，马上离开火车的轨道，拼命的拉，拼命的拉。前面站着的这个少年手中拿起一块布在摇，在摇，在摇，在摇。这个火车驾驶员看见不对了，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当他拉了十几次以后，他发觉不能再等了，他只好拉那个所谓的紧急的刹车器。那当然，火车刹车器的话，一拉了以后，那你可以可想象，当然整个车就会震荡了，然后呢声音就会，那个铁磨铁的声音就会出来，它没有停，它是在铁轨上呢发出尖锐的声音，摩擦当中火花就出来，然后就继续向前，速度呢从快到慢。终于火车停了下来，停下来以后，那一些本来在睡觉的都已经被这个震动以及神志位被打出来，会离开了床位等等，哇，大家就紧张，很紧张，有一些人就开始下来，火车驾驶员也下来，一些的火车的管理员也下来，大家在狂风暴雨黑暗当中拿着这一个手电筒在看发生什么，你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一照照一个地方啊，不敢看。那个少年人被碾过去了， 没了。当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很多人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样的愚昧？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站在火车的轨道上。当大家在这边开始给一些的评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少年人出现在这地方的时候，突然间前面有人喊着说，你们过来看，你们过来看。大家听到声音就往前上去，原来就在前面的不远就是一条桥，桥已经断了，桥已经断了。这个少年人在大家以为他是这么愚昧的举动之下，他是用他那幼小懦弱的身体来顶住这一辆的火车，去换取全火车乘客的生命。其实这就是耶稣对你所做的，这是耶稣对世人所做的。我们可能认为说，哎呀，他怎么这样，他怎么这样，但是我只有一个答案给你，因为耶稣他认识你，他知道今天你的处境，他不是看你的外面，耶稣看你的心，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现在在挣扎当中，他知道你现在在痛苦当中，他知道你现在在受挫折当中，他知道你现在在受伤害当中，他知道你现在在迷惘当中。耶稣说，来吧，把你的主权交给我，让我把你的罪拿去，我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撒该所做的决定，他不但把耶稣接待到他的家里，撒该把耶稣接到他的心里。我今天挑战你，你既然来到这地方，不是偶然，因为耶稣爱你。耶稣今天对你说，他要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能不能像撒该一样，请耶稣住进你的生命当中，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把你所有的生命当中的困难交给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带领你过真正的人生，充满着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有平安、有喜乐。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在困难问题当中，你有属天的平安，你有盼望，你心中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你的生命有力量继续往前，你愿意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